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是蒋介石民诞127周年，为此我们将对照蒋介石与毛泽东这两个20世纪重要人物的功过，并分析他们各自为中国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是旅美文化学者王康先生，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蒋介石的历史功过。蒋介石是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生于内忧外患的乱世，以济天下、救中国之雄心，在北伐战争中统一了4分5裂的国家，率领全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他在国共争雄的内战中痛失天下，败退台湾，但最后励精图治，引领台湾走向了繁荣。由于成王败寇的传统，中国大陆长期丑化蒋介石，称之为人民公敌、毒夫、民贼。但近些年官方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开始松动，民间则更有重评蒋介石的呼声。那么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重新评价蒋介石对今天的中国现实有何意义？我们请各位嘉宾来分析一下。好，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就是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国民党说他是一个旷世豪杰，那么共产党说他是毒夫民宅。我想请各位呢，首先用几句话来简单归纳一下，就说从功过来讲，你觉得蒋介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王康先生，请您先来跟我们说一说。
蒋介石生于1887年，死于1975年，这个享年呢89岁了。那么他去世到现在已经39年了，我们还得评价这位历史人物。蒋介石毫无疑问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最重要的人物，最重要的人物。他和中国的命运难分难解，对蒋的评价差异极大，谁都知道。我想啊，这个节目因为时间有限，只用蒋本身的他人生的目标来概括他。1923年，孙中山先生题词了一幅对子给蒋，叫做“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1937年的7月17号，抗战，卢沟桥事变7天之后，蒋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抗战演讲，这个主席台两边悬挂的就是这幅对子。实际上，这也是蒋毕生的一个座右铭。他毕生为之奋斗，他也许没有达到这种养天地正气发古今完人的这种境界，但他的全部的成就和失利，他的光辉和暗淡，都存在于这种悲壮的悲剧式的这种奋斗当中。我认为也是评价蒋一生功过的最根本的人性和历史的标准。
好，陈伯翁先生。
蒋介石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总结：乱世枭雄，治世能臣，外柔内刚，外刚内柔，或者刚柔相济，还有就是能伸能屈，处变不惊，临危不惧。那么乱世枭雄，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个乱世，乱世出英雄。蒋介石挺身而出，或者说脱颖而出，是一个大英雄，毫无疑问。他这个击败各地军阀，统一了中国。另外呢，他是个治世能臣，不管是南京十年，还是台湾后来的这个几十年，那么都看出他对民生的保障，对经济建设的这种长才。另外，他这个刚柔相济，他能刚能柔，就是说他也可以外刚内柔，比如对这个对有钢铁般的意志，但是另外呢，他对同志啊，对这个对部下，对家人啊，都是有情有义。另外呢，他是这个能伸能屈，他既可以做小人物，也可以做大人物。他既可以这个管辖海峡两岸，他也可以退居台湾，这个安然无恙。另外，他这个就是说处变不乱啊，临危不惧。这个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所谓胜利大逃亡，但蒋介石说是胜利大撤退，就是说他虽然败了，但是他的撤退是非常有序的，保护了，比如说保护了文化，保护了文人，这些都是蒋介石非常难得的一些人格魅力。
高文谦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蒋介石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生不逢时的悲剧人物，他有两大历史功绩和一个历史过失。那么两大功绩呢，第一，他领导全国抗战，使得中国呢赢得了自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胜，因此呢，蒋介石呢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第二点呢，就是蒋介石反共的骨头最硬，他是反共扛反共大旗的人，退守台湾以后的话呢，这个守住了台湾， 那么免遭这个共产主义狂潮的这个荼毒，另外保存了中华这个传统文化的血脉。
嗯，
那么最终呢，由蒋经国呢完成了宪政转型，那么成为今天的民主的台湾。蒋介石我认为他最大的过失就是大陆失守，使得的话呢，整个中国呢沦为乌托邦狂想的试验场，遗害至今。虽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但是蒋介石作为中国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应负主要责任。
嗯，好，说到这个反共哈，我想问问高欢进先生，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年曾经受到这个苏俄共产哲学的影响，但是后来呢，他又成为一个坚定的反共的人。那么他什么时候发生这种转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你简短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蒋介石呢，起初呢，并不是国民党右派，是中派。他的思想转变呢，是在1923年秋天访苏之后。当时呢，正是这个国共合作这个大革命的前夕。那么国共合作呢，是共产国际呢和苏俄呢推动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子做呢，实际上呢，他们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突破西方这个封锁，那么推动这个东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呢，国民党和共产党呢是这个共产国际下的两个蛋，他们这两个从组织结构上呢都非常一样，但是的话呢，基本的理念并不相同，因此国共合作的这个分裂，国共两党分道扬镳是必然的。那么促使蒋介石思想发生变化的呢，在访苏期间呢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是当时呢苏俄外长呢这个加拉汉呢刚刚宣布这个对华废除这不平等条约，然后蒋介石就跟这个苏方谈判上就提出来说外蒙问题，苏方马上就不认账了。第二件事呢，是蒋介石呢在这个共产国际上呢这个赞扬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结果呢遭到苏方的这个奚落嘲笑，这使得蒋介石感受到是一种莫大的这个羞辱。因为蒋介石是孙中山的这个忠实的信徒。
好的。
那么蒋介石回国以后的话呢，他给这个廖仲恺呢写了一封长信，说苏俄是凯撒式的帝国主义，说苏俄的意图在于扶植中共的正统，应该说这一点看的是非常准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再从蒋介石的这个生平成就来谈一下。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蒋介石一个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北伐战争统一中国。那么他当时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北伐割据，那么他只用了2年时间率兵北上哈，统一了中国，取得这种成功，你觉得蒋介石凭借的是什么？
孙中山从1917年到1924年啊，三次北伐均遭失败。蒋呢，作为孙的最器重的这个继承人，他深知这个北伐对于维护中华民国的法统、统一中国极其重要。
嗯，
所以他在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很快就励精图治。然后呢，1926年的6月5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明确提出来，北伐不仅要推翻这个军阀，而且要推翻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统治，让中国摆脱殖民地的地位，然后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这个北伐是结束了16年的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蒋呢，先后打败了2年时间，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功劳太大了。根本的原因我觉得有几点。第一，就是他借助了这个东征的成功统一的广东然后这个之势。第二呢，他也借助了国共合作的那种局面。第三，最重要的是他把南方的军队，比如滇军、湘军、闽军啊，这几个军队啊协调和统帅起来，表现到卓越的统帅这种东西这种才能。但是呢，北伐带来了，就是因为北伐期间中共在江西和湖南一带搞农民暴动，又在上海进行武装叛变，这样造成了国共的第一次的合作的破灭，也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就是林汉分流，同时也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警惕，埋下了将来日本侵华的一个根源，这是后话了。
嗯，好，我们知道统一中国以后， 对不起，
霍根，
请你等一下我的问题好吗？我就统一中国之后，作为这个中华民国的统帅哈，蒋介石的治国方略又是什么？因为这段历史往往被中国大陆所忽略，尤其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这个政策呢，是备受大陆的批评。那么你如何评价呢？
我先补充一下，刚才说为什么北伐蒋介石取得那么大的成功，短短两年统一中国，两点，一个是军事长才，再一个是政治上的纵横飞鹤，就是文攻武略。他的军事，蒋介石毕业于日本整武学校，学了两年，他在日本学到了军事要水，可以说他这个就是，而且学到了日本的这个从严治军啊，这个严于自律的这种军人作风。说他这个北伐的时候，首先是战场上的奇迹，他打孙传芳也好，打吴佩孚也好，那都是几乎是连战连捷，所创造了很多那个优秀的战力，就不一一说了。另外呢，就他，但是整个中国怎么统一下来，实际上他是一半是打下来的，另一半是靠这个纵横飞鹤这个文攻下的。他深知孙子兵法，攻心之上，攻城之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之策。说他是跟东北跟张学良结拜兄弟，跟这个中间像阎锡山啊、韩复渠这些这个和解，跟南边的像柏冲喜啊、西边的盛世才，这些都以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让他们服从中央政府，最后达成了统一。说他是用文攻武治啊这种方式达成统一，这个可以说是积累了中国这个一个古人的智慧，还有积累了就是说现代军事的一个长才，一个奇迹。那么说在两年之内啊，这种成就是非凡的。另外就是刚才就蒋介石统一中国建国之后，他的治国方略是什么？他对内是这个促进建设，保障民生。那么这个创造了就是南京十年，就是辉煌，就是黄金十年，经济增长啊都是7%-8%以上，在当时在欧美国家这个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创造了一枝独秀的奇迹。另外呢，他这个在这个对外呢，就是抵御外侮。他当时这个提出一个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国策，实际上是非常精明的。他知道跟日本比，当时中国弱，日本强，中国需要急需实力，需要搞建设，培植军力，最后可能跟日本决战。但是呢，他的部下像张学良这些糊涂虫，说缺这个鼓吹这个要就是像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什么一支向外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啦，又是什么这个要这个团结抗日，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成为转折点，说功败垂成。
呀，我能补充一点吗？
好，请讲。
那个我先补充一下王康先生回答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北伐能够那么顺利的能够两年就打下来，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我觉得呢，除了刚才提的原因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这个国民党这个军队呢是一个新式军队，这跟那个当时那个中国旧军阀的军队性质是不一样的。他们懂，他们知道的话呢，为主义而战，这是我补充的第一点。再一个我补充的话呢，这个破空刚才提到这个攘外必先安内这个问题呢，我刚才我说了，蒋介石呢生不逢时，他面临着内忧外患。外患呢是日本和苏俄两个强邻虎视眈眈，内患呢就是共产党闹革命，成立国中之国，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名字都跟苏联的这个名字都是一样的。我就补充这两点。
好，那么我们再提到抗战，从北伐，我们知道抗战呢可以说是蒋介石政治生涯的高峰，他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8年抗战，艰苦卓绝，最后取得胜利。那么你怎么评价蒋介石在抗日中发挥的作用和他的历史地位？
中国的抗战到现在为止，他的实际上的评价一直偏低，严重的扭曲了。那么蒋的历史功劳和地位啊，也是被大大的打了折扣。我说有几点，第一就是蒋是中国人当中最早意识到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的最高领导人，而且为此做了很多的安排，包括刚才两位提到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他还有一个叫统一方能御侮。1934年，蒋介石发表一个重要的一篇文章，叫《中央和地方权责的划分》，第一次提出来攘外必先和内，就是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国内的这种权力问题。然后他在追剿红军的时候，借追剿红军为名，统一西南西北的军令和政令，建立了巩固的抗日大后方。第二就是我曾经提到过的，蒋正确的采纳了蒋百里的国防论的那些思想和法肯豪森的军事顾问的这个战略思想，正确的制定了中国对日作战总方针。总方针简单说就是避免日本人重走蒙古征服中国的由北向南的这个道路，改为由东向西，这样依靠中国的战略纵深地位实行东西纵向攻防，然后坚持以空间换时间，所谓的就是持久抗战苦撑待变的总的方针，这个方针肯定是正确的。第三呢，就是 蒋介石在抗战八年里面呢，非常的成功的运用了中国的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这么一个古代的这个外交思想，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和美英以西方国家建立了同盟作战的关系，而且他和他的夫人宋美龄一块儿，1943年10月远赴开罗，签署开罗协议，一直到1945年，就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始创国之一。在外交上面，中国的贡献特别巨大。我举一个例子：1939年，2月9号，这个海南岛被日本占领，蒋介石马上意识到日本的南进不可阻止。所谓南进，就是日本肯定要攻打英美在太平洋的有些军事基地。然后他就提出来建立一个东方联合作战的方案，派出了什么郭泰熙驻英大使、驻美大使胡适、驻苏大使孙科、驻法大使顾维钧，向欧美国家宣讲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面，日本和美国交战是中国外交的杰作。你看看贝尔国务卿的那个赫尔的备忘录，美国对日本宣战最主要的原因是要日本撤出中国，日本而且赔偿侵略中国的那些损失。这是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战时外交的巨大的成功。根本的一点，还有我强调一点，就是中国这次抗战胜利不仅是中国的抗卫国战争，而且它阻止了一个巨大的祸害，就是日本如果侵略中国，如果中国投降妥协苟安，那么中日之间的这种军事力量、这种人口的规模加起来，可以建立一个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黄种人罗马帝国，那是人类巨大的一个祸害。西方人不懂这一点，到现在为止都不明白。
好，破光，请你简短的评论一下。
这个抗战八年了，就是我讲一点，除了这个蒋介石和国军的这种浴血抵抗、拼死抵抗以外，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啊，他这种纵横捭阖的大战略家的这个特长啊，得到了发挥。因为我们看到，日本是完全可以忘掉中华的，因为蒙古人忘掉过中华，满清人忘掉过中华。当时日本人观察中国的时候，发现就是说盐山一战，就是当时蒙古灭南宋之后，中华就不存在了，就盐山之后无中华，是日本历史学家的结论。那么日本也想到日本崛起了，日本看到蒙古人可以入主中原，满清人可以入主中原，那么日本也可以入主中原，所以日本人呢觉得他完全可以吃掉整个大中国。当时他也确实吃得下去，但是我们看到为蒙古人灭掉中国一点，就中国人独自抵抗，没有国际联盟，那满清人灭掉中国人，中国人也没有国际联盟。但到蒋介石时代，如果单兵作战的话，我想日本人完全可以灭掉中国，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就不用提了，都抵抗不住。但是蒋介石站对了队，在国际上选边站，站到了英美一边，站到了民主阵线，站到了世界的正确历史正确的边，以英美这个联盟为背景，对抗这个像日本、德国这样的法西斯轴心。所以最后呢，实际上真正打败日本的当然是美国，是决定性的，是美国的力量在太平洋打败的。那么这个蒋介石的殊死抵抗，那么拖延了时间，以空间换时间，也起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这内外的夹击，说是日本失败，说这个功劳啊是非常巨大的，跟当时的国际条件和蒋介石巧妙的利用这种国际条件是密不可分的。
再请高文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八年抗战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哈。那么其中蒋介石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您也是简短的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八年抗战呢，这个中国人的话呢，扬眉吐气。那么蒋介石呢是一个中国的代表和象征，那么标志呢就是他参加这个开罗会议，与美国的罗斯福和英国的丘吉尔坐在一起共商这个反日大计啊。那么战后的话呢，这个中国呢又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成为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跻身世界五强。那么话呢，中国的话呢，终于的话呢，以那个奠定了自己中国的大国地位，那么洗刷了百年的耻辱，这一切呢，都是在蒋介石领导下，连毛泽东呢也不得不承认，还在蒋委员长领导下。那么这一点呢，恰恰是现在中国官方啊所刻意回避的，叫老百姓呢只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中国在二战后。已经站立起来了。那么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应该再提一下呢宋美龄的作用。那么宋美龄呢在这个中国打开外交局面上呢起了非常大的那个作用。 他这个42年到43年的访问美国7个月，代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么宣传中国的抗战，那么争取外援，开展外交活动，那么在美国呢，整个掀起了一场宋美龄的旋风。那么相比之下，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这夫人的话呢，那确实就是相形见绌了。
嗯，
毛的夫人江青就不用说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呢，从气质和能力上也比宋美龄差一截儿。
嗯，
那么现在的这个以唱红歌起家的这个彭丽媛呢，就更不用说了。
我补充两句哈，
对不起，我们这个讨论一定要往前推进，否则我们很多那问题讨论不到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抗战结束以后，马上这个国共之间基本上马上就爆发内战。那么当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携这个抗战胜利的成果，短短3年之间就败给共产党，这种惊人的这个历史的逆转，王科院你怎么看？你觉得蒋介石是不是要负主要的责任？原因是什么？
刚才高文先生又提到蒋了，他失去了中国，让了毛共啊。窃取了中国的江山，这是根本的。我觉得具体分析有两点。第一，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啊，蒋对国际局势有一个重大的误读，他没有深刻的了解斯大林对东方的野心。斯大林战后一定要扶持中共拿下中国最高政权，然后在战后和英美国家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来演变成冷战，所以他派出了王世杰、蒋经国和这个宋子文到莫斯科去和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希望苏联能够在战后所谓的根据雅尔塔协议出兵中国东北之后3个礼拜之后，根据这个协议撤出东北，把东北的土地、人民、资源、关东军的所有的武器装备交还给中华民国，意思就是不要支持中国共产党挑起内战夺取中国的国家政权。但是呢，这一点他完全错了。我觉得蒋当时应该根本不应该和苏联这个与虎谋皮，应该发动动员全中国人民那个反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反对苏联红军对中国的入侵。第二就是重庆谈判，他战后8月14号就三次邀请毛泽东访问重庆，访问重庆43天当中，蒋在日记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个人是非常顽劣的人物，将来会苦人的。既然如此，蒋居然把他放虎归山。如果是毛泽东的话呢，那绝对不会的。蒋这个时候表现了他的一种所谓的君子动然落的这种君子这种德行，但是呢，他确实是，他就更大的意义上面，他丢失了中国。如果他把毛扣押下来，哪怕就得罪了所谓的苏联、美国，实际上美国当时杜鲁门、马歇尔集团根本就是采取一种所谓的中立政策，有利于中国的政策。斯大林本来叫王华，所以讲在这个上面，就是抗战胜利之后到内战期间那几个月里面犯下了巨大的一个历史性的悲剧性的错误，一直到现在中国还为此蒙受苦难。
嗯，好，破空。
首先补充刚才高文谦讲的这点，有两点。一个，蒋介石在1943年废除了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另外，这个蒋介石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之外的所有的这个租界，包括上海的、汉口的和那个青岛的等等租界，这也是这个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非凡的举动。那么谈到这个为什么国共这个8年抗战之后，蒋介石以胜利的姿态突然在3年之间惊人的惨败，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客观上来讲，这个我原来讲过，蒋介石国民政府是被日本人、共产党人和苏联人联手打败的，因为日军、占领军重创了这个国军，那么国军从800万压缩了只有400万，8年抗战之后，而这个400万的国军呢，他却要守这个国防、守港口、守桥梁，战线拉得非常长，但是共产党呢，却利用8年抗战精锐从3万人发展了200多万人，集中在延安西北一带。然后这个养精蓄锐，什么新四大准军什么的，这个下山摘桃子。那么后来又这个利用苏联在这个东北取得立足之地，林彪带10万红军进入苏联。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战略上来讲，毛泽东说的战略上是以少打多，战术上以多打少。东北战场后来决战的时候，共产党的兵力是3比1打国民党，国民党48万人，共产党150万人。所以这个时候客观上，另外主观上，蒋介石犯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就是东北战事。那么当时蒋介石有个将军叫孙立人，是从美国毕业的这么一个将军，非常有才干。他这个带领新一军跟林彪作战，是节节取胜，把林彪这个驱出四平，打退这个长春，而且一直赶到了这个中苏边界，眼看就要全歼这个林彪残部。如果孙立人内战全歼，共产党根本就起不来。但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通过这个马歇尔这个调解美国政府，要求什么国共合作，强调在给美国给蒋介石施压，这个不要再进行战争。这个蒋介石就突然下令，在这个时候心软了，就跟项羽一样，就妇人之仁，下令孙立人停止追击。结果孙立人停止追击之后， 林彪就取得了喘息之机。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关键是1947年蒋介石还把孙立人解职，因为孙立人不是黄埔系，那么下面有毛，孙立人跟那个杜聿明不和，孙立人没有执行杜聿明的战略，结果呢这个蒋介石听信谗言，把孙立人呢就是明升暗调，成为陆军副司令长官，调到台湾凤山去训练新军，结果延安破例庆祝，延安庆祝孙立人升迁，蒋林彪的部队也庆祝孙立人升迁，这是唯一能够打败共产党的，结果这个事情是蒋介石的。
但是我们知道大陆对于
我能够说一点吗？
请讲，请快一些好吗？我们时间很
短。失民心者失天下呢，这是历史的铁律。我觉得的话呢，蒋介石失守大陆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呢失去了民心。当然了，其中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军事上的原因、思想文化上的原因，还有国际因素，这些都不展开。那么话呢，实际上最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失败，而军事失败的背后是人心。人心之所以国民党失去人心，就在于他腐败。蒋介石本人并不贪，但是他无法遏制国民党内的这个腐败的这种势头，特别是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失败以后，使得老百姓彻底丧失信心，那么最终的话呢，弄得众叛亲离，兵败如山倒。
我们知道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后呢，长期以戒严的手段统治台湾，对台湾人造成不满，而且还制造比如说228事件等，给台湾人留下很重的这个创伤。但是后来台湾走上民主道路，和蒋介石有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是蒋介石的理念或者是说他的信仰，对后来台湾走上民主化道路有没有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王康先生，你的看法？
关系了。蒋在台湾之后啊，十年深具十年教训，痛定思痛，那么他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是建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就是反省这个失败的教训，然后改造国民党。第二就是实行地方选举，台湾的台南、台中、台北的市长全是国民党之外的人。最重要的是他参考了麦克阿瑟的，就是日本的土地持有法的经验，然后呢，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实行这种建立了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就是把富裕的农民的土地通过政府的赎买，然后给他们的政府的债券和股票，这样一大帮的农户和农民呢，后来成为了工商业者，然后奠定了台湾起飞的这个基础。这个应该强调的是，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次不流血的、非暴力的、一次成功的土地变革。这个对后来的整个的台湾的实现的宪政过程，我觉得是根本的基础。它根本一点就是实行阶级合作，绝不搞暴烈的农村革命。
好，破空。
我觉得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两个角色啊，应该切割来看。那么蒋介石在台湾，我们知道这个是评价是先高后低，在中国大陆呢是先低后高。所以在台湾的评价先高后低呢，是因为最早呢有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造神运动，把蒋介石塑造成伟大的领袖，到处塑铜像啊，建这个建馆啊什么的，这个给台湾造成个压顶之势。说这个后来这个蒋介石评价走低，那是因为台湾实现了民主化、本土化。那么本地人这个因为过去受到这个国民党的压制，尤其是228这种伤口，那么这种撕裂啊，对这种痛苦的记忆，那么就迁怒于蒋介石。那么在台湾本地人的心目中，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这一点可以说对作为一个台湾本土人，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所以说蒋介石的评价呢，由于随着民主化的走下神坛，那么在中国大陆他靠往相反，先低后高，先是被政府骂为什么千夫所指啊、多负民者，后来又这个走上去。
好，高文倩，你怎么评论蒋介石为后面台湾的这个民主化所奠定一些基础？
我觉得话呢，这个呢，蒋介石失去中国大陆啊，那是锥心之痛啊。他痛定思痛以后呢，王康刚才讲到，他的话呢，采取了这个从政治经济上呢，就是说这个土改。这一点呢，他认为呢，实际上毛和蒋争夺中国大陆呢，实际上就是忽视了农民的作用。那么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呢，进行土改之后，然后的话呢，农所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呢，又发展这个经济，以农来养工，最后他发展的话外向型经济，这一路下来的话呢，就为台湾60年的经济起飞呢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一点的话呢，那么最后台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呢，同时呢中产阶级也壮大起来，那么蒋经国呢又顺应时势，最后把这台湾呢完成这个宪政转型。
好，有关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历史功过呢，我们这部分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蒋介石和毛泽东各自的地位如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